我们看看啊，这个适合卦，除去刚才我说那些个现象以外，它还有什么呢？这就像一个人呐，带满了所有的刑具，脚上的脚具叫制，手上的叫裤，脖子里扛着的叫枷。哎，那么这个屡教灭止无咎，指的就是这个制处酒的爻辞，就是这段话，屡教灭止无咎。你看吧，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人呢，他犯罪的时候给他铐上脚了，铐上脚了，大家说这个人还能动吗？他肯定不能动了，不能动了。现在我们有几个犯人装在法院里，他还能犯罪呀？他不可能的，他总得说政府你好。那么这个时候吧，他是出爻，他锁住的是脚，从卦象上看，一会儿我的还都是上爻，夹的时候就厉害了啊。那么锁住了脚，你不动不再犯罪，你呢通过这件事情知道我不能犯罪呀，我一犯罪就得逮我，我要犯罪犯严重了之后就得杀我，他改邪归正了。咱们中国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改了就好吗？所以说这是孔老夫子讲的屡教灭止无咎，我们就是讲的那吸取经验教训啊，吸取经验教训，我们不再犯错误了，我们待自己家人好，待社会好，待周围的朋友好，痛改前非。这讲的是初九爻辞给脚上戴上镣铐，吸取经验教训了。这是我的解释，不一定对啊。接着吧，我们往下再看一个，这个那个 PPT 里头没有了。往下是怎么说呢？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呢，以小善为无伤而不去也。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也。是故恶积而不可养，罪大而不可解。亦曰，何教灭尔凶？讲的是啥呢？还是用这个卦，我用卦象讲一会儿啊。就是啊，如果我们一个人，你不做一辈子好事的话，你不会成就你伟大的名声。但是啊，你要不是每天都作恶，没完没了的，也不至于捎来杀身之祸。这是个道理。但是啊，我们普通百姓他怎么想呢？嗨，这个小错不断，犯点小错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好事虽然好但是不大，做了之后对社会也没有什么进步，所以说好事他也不做，小错他也不改。从量变到质变，循序渐进的到了罪恶深重，所以说罪大而不可解。你看这个卦呢，就到了这儿了，到了夹这个地方了。大家看啊，夹为什么说它凶？这个叫啥呢？何教灭尔凶？我在这写一下啊。这个禾呢是扛着的意思，就是真枪实弹的那个禾，也有古人用通假字，教呢就是夹，就是夹具，它统称呢智库夹统称为叫教，就是这个刑具。你看看吧，当我把夹扛在脖子上的时候，下边是什么呀？这个刘老肯定看明白了哈，下边是水，水是什么呀？耳朵，坎吗？坎为耳。这个当我们如果说我们做个比方，就说我们活上眼睛，堵上耳朵，你往前走，是不是一步一个栽跟头啊？对不对啊？就是说我把自己的眼睛蒙上，这个我讲的是从卦象上衍生它的义理，人家这里的可没告诉你是犯人怎么地，他 他就有这个相啊，把耳朵都堵上了，你听不见信息，你闭上眼睛看不见坎坷，大江大海你都掉下去了，他必是凶险无疑啊。所以说大家说，哦，周易这么有意思吗？他就这么有意思啊。下面，履霜兼冰至，乐业而知秋。凡事要早做打算。介绍一下《易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臣事其君，子事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见矣。由变之不早变也。啊，易曰：履霜兼冰至，盖言顺也。什么意思啊？就这段话呀，是坤卦的文言呢，对这个坤卦一个爻辞的解释。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是啊，长期积累善行的人家，子孙后代都受益啊，对不对啊？过去我们讲，几百年修善，几百年行善，这个叫怎么说来着？几百年人家无非修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啊，识书济世长，不都有这样的词吗？哎，积不善之家，就是为非作歹的家庭，肯定有余殃，不但自己遭罪，而且把这些骂名都留给了自己的子孙后代，不是吗？你看看，如果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君被大臣杀了，如果一个家庭的儿子把父亲杀了，你就要想到，这绝对不是君臣两人昨天打一场仗，父子俩人吵一场架，就会酿成这种大祸的。它有一个积累过程啊。只不过呀，是在矛盾的初期，我们没有仔细观察，没有发现罢了。那么《周易》告诉我们说，履霜兼冰至，这是坤卦里的初六爻辞。这个呢也有一个象，履是踩的意思，当我们脚底下呀出现冰和霜的时候，就要提醒我们，今天是霜冻了，见零了，明天后天照此发展下去，严寒就要到了。告诉我们什么哲理呢？就是我提早要做准备，该买棉衣买棉衣，该生炉子生炉子，该交采暖费交采暖费，是不是？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呢？这个坤卦呀，它是由乾卦变来的，其实啊，它和姤卦有关系。啊，刘老师啊，姤卦就是乾卦，坤卦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底下阳极必阴，生出了一个阴爻，这个叫呢，啊，这个叫姤卦，啊，乾逢姤，天逢姤。那么呢，你往上看，从这卦往上看，啊，不管这三爻、这三爻、这三爻，以至这五个爻。都是钱，钱是什么？钱是什么？冰啊！你看这玩意儿邪不邪门？你看一会儿又是阳，现在怎么变成冰了呢？钱为玉、为君、为寒、为冰、为大赤，冰吗？为什么呢？在西北角呢？咱们后天八卦，它是顶着西伯利亚寒流的，这是我想的啊。这个它是什么呢？所以说往上一走。一出现霜冻，你就要告诉自己早做准备。给我们的启示什么呢？如果我们家庭不管是婆媳之间还是父子之间母女之间，都要疏导啊。过去我削儿子也挺狠，现在我跟大家说，我一点都不削他了，不但不削他了，我得化解他。为啥呢？不懂胡闹，懂了不能再胡闹了。现在我对我老伴儿也挺好，那时候说心里话，我讲课经常拿我老伴开玩笑。我们周玉叔周大姐在这儿呢，过去她是我邻居，是不是？那打架打的也挺邪乎，是不是？ 经常还去劝架去。现在为啥不打了呢？那不行啊，得阴阳合德呀，家和万事兴啊，这你还不懂吗？你整天说过去老咱们这个管理的老人们有一种观念特别不好，叫什么呢？媳妇儿是墙上的泥皮，掉了一层再来一层啊，这个理论现在咱一听也真荒谬，是不是？不容易啊。那么出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就告诉我们要早做准备。我讲了这一课以后，大家我们回想回想，在我们身上还有多少隐患没有处理的，要抓紧处理，是不是？李大叔、程娟大叔，不要啊，等到事情发生了，灾害产生了，你再去处理，为时已晚。这就是我们医学上讲的，要不治已病，治未病，讲的是养生。对待事物的发展，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到事情出现了我再亡羊补牢，当然也行，但是肯定有损，是不是？那么如果家庭出现矛盾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查一查，问一问，看一看，是不是在父慈子孝兄良弟悌长惠幼顺夫义父听军人臣忠这十个方面发生了问题。这里头吧，你看一共十组，叫那十义。什么十义呢？就是我们当父亲的，你要慈祥，这就是你要坚持的义；儿子要孝顺，这就是你的义啊；兄长要友爱自己的弟兄，这就是你的义。你不能你岁数大，你老把你弟弟那财产都给骗了，你那啥义呀？是不是？弟悌，悌是恭敬的意思，当弟弟的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兄长长辈，对不对啊？长惠，长者要惠及子孙后代，包括这些侄子们。幼顺，当孩子你得乖巧一点，是不是？你不能什么事儿你说我都会，那不行啊。夫义夫听，这个也很重要，在这儿简单说两句。哎呀，社会发展到今天呢，我也不知道说是很进步啊，还是很颓废了。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过去啊，三从四德，封建礼教把我们女人治得够呛。但是现在开放的太邪乎了，真的。我说这个大家别笑。你比如讲这个男女之间拥抱啊是可以的，但是呢在什么场合什么地点，现在我们小孩就在公园里头，就家伙这真是翻了天了。
公共汽车站点电线杆子底下，
对，是不是啊？现在我们还讲啊，动不动这个有些东西我也不想往下再说了，因为啥呢？我现在讲周易，我也得知道进退存亡之道啊，啊，夫义妇才听，当丈夫的你不仗义，叫媳妇听话，可能吗？哎呀，这是一对矛盾呢。最后，军人臣忠，当君王的，现在没有君王了，当领导的。你一定要仁义厚道啊，你老算计别人，有功全是我的，毛病是你的，我有了病了大家吃药去吧，你想想老百姓他能干吗？中国有句古语叫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呀，对不对啊？离心离德了，毁了。所以说要修德，谁修德？领导干部首先修德，大家都修德，实在没人修德，我自己也修德，我管他行不行，我自己坦荡一生，没有旧患。下面，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良才录用，不误国误己。《系辞传》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贤不及也。亦曰：秉哲祖，父恭肃，妻兄卧。啊， 言力不胜其任也。我简单解释解释他的意思就行了啊。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道德能力水准很低，但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很尊，那是不是啊？本身呢，我们这个智慧呀，都翻不过个儿来，但是我还净谋获国家大事，力量很小，转拣万担重担挑，你想想能不砸坑吗？下边因为它是解卦，我就不说了。这个顶卦，这个九四爻辞啊，这个很难理解的。他讲的什么呢？就是啊，我们人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你不要认为我生下来就生不逢时，我就是天生大将军的命，没给我，上天对不起我。你岂不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对不对啊？官当的倒挺高，没那么大本事，遇到了问题你处理不了，你说我负责任，你负得起责任吗？就像那天我们在局里开会，我们吴书记说一句话，你能负得起责任吗？党的公信力如果都没有了，你还说负责任，你能负得起吗？真是那么回事。所以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强着来。第四，寅虽有美，寒之以从王室。这个是摆正位置的问题。坤卦里头第三卦爻辞的解释就是什么呢？我讲一个家庭啊，夫妻之间，我们一般讲男同志有阳刚之气，是一个家庭的天，这么比喻不错。这个地方没有埋汰女同志的意思，穆老师啊，其实阴阳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社会上，在自然界，咱们讲大地再博大，没有阳光，没有日出东方落西方，万物能复苏吗？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要顺从天。那么对待一个家庭来讲，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谁说了算，只要是谁对，谁就是乾卦，谁的道理正确，谁就是这一天的主宰，叫轮值主席国，是不是啊？你不能说我永远是对的，那能行吗？要遵从真理。哎，那么配合的，你就要告诉自己不要跟主要的卦多攻啊，是不是啊？咱们就讲这个，说行了，一阳复始，刚才我说了，小苗出来了，大地说我不用你太阳了，你看我能不能长，它肯定不长，五天不见阳光多一岁，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家庭也是，有时候两口子打架，说你怎么你走你走，我跟你说，老爷们一离开家呀，也塌，天也塌呀。当然说女同志一离开家，这老爷们也就没啥意思了，皮儿片的了，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咱们讲周易就得说人，咱们就把话说直白一点。那么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做好配合工作，配合也很不得了啊，没有配合就没有这个主人成功的可能。过去讲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但是这个主卦很重要，如果你走的不是正道，那过去讲把这个商纣王杀了，那个叫什么 不吃这个夏朝的饭，还其实吧，当你这个君王不走好道的时候，人们岂不是要造反的？那么呢，寅虽有美，寒之以从王室，就讲从配合这个角度讲，是吧？你呢不要越位，不要争功，默默奉献不索取，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不论你做什么都要摆正位置，做好配合工作。那你说谁叫下级，谁叫上级，谁叫主，谁叫次？家庭当中子女是从众，父母是主动，那父母在社会生活还有领导呢，领导上面还有上面的领导呢，上面的领导还有世界呢，世界还有地球，地球还有天呢，都一样的。你这个道理它不是绝对的。你说我回到家里跟老伴吵架，说了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天，我是乾，你是坤，你必须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是不守坤道，错了，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下边吧，这个时间关系我就讲一下 占士，啊，占卜。这个大家吧，就把它，因为它确实是周易当中的一种象数理占其中之一，不可回避的。因为当时伏羲是画八卦的时候，主要是占卜文卦，是不是？我今天上东北去打猎，会不会遇到豺狼？会不会遇到虎豹？如果是熊，我就不去了，是吧？那么到现在咱们讲易理，但是卜筮的功能一样也不可以少。周易系辞上说呀，大衍之数五十，用其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卦以象三，蛇之以四以象四十，归吉娱乐以象运，五岁在运，故在乐而后卦。乾之策210有六，坤之策140有四，凡360当其之日。我放下我就不读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演卦呀，按照古人最古老的方法，就是呢50个数，也有说用55个数的，这个简单的示范一下啊，用50个数来演绎天地变化。怎么演的呢？就是啊，过去啊用蓍草。为什么用蓍草呢？这个蓍草这种植物啊，它是百年生的草本植物，人家不说吗？越老越有灵性，它观天地变化，经过冬夏春秋多，吃盐多，见识多。所以古人嘛，有这种想法也不是迷信，但是试图于尽量接近于自然，人为的因素越少越好。